当然刮胡二的经历是需要有的，这是一个基本的经历啊。但是我们更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主啊，今天你把我带出埃及，进到旷野，你的目的是要我来侍奉你，而且是在祭司团里来侍奉你啊。所以后面我们列了四处的经节，但其实它是六处的经节，因为第二处呢出现了两次，第三处呢也出现了两次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当摩西去跟法老办交涉的时候，摩西怎么说？摩西不是说，法老，这个以色列人不能接受你暴政的奴隶，我要带他们出埃及，重获自由啊！摩西是不是这样讲？不是啊。后摩西说，他们在这里烧砖太辛苦了啊啊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我要带他们啊出埃及，进到旷野，享受平安与喜乐啊！我们都要说阿们啊，但神说这个不够。我要叫摩西去跟法老办的交涉，诉求的主题是什么呢？你要去跟人家谈判，对不对？谈判啊，都要一个诉求的主题嘛。这个他跟法老谈判诉求的主题就是侍奉神啊。所以第一处我们请啊弟兄读，第二处姊妹，第三处弟兄，第四处姊妹。来，弟兄们先。耶和华说：“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。”姊妹。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：“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”
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：“你在我面前不肯接待我，我要到几时呢？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”
我想读到第四处，你就知道，好像神有点不耐烦了、啊。你这法老一直硬着心啊，这个我的百姓要到旷野来侍奉我。所以他说、啊、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，要到几时呢？这有点像谈判到最后通牒啊！你再不让我的百姓去侍奉，杀手锏就出来了啊！感谢主。所以第四处啊，这是神一个、啊、在我们身上一个极大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读：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，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，要到几时呢？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好，最后这两句我们一起来读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如果有人问你说啊，神为什么救你出埃及啊？啊，你说、啊、神这样说：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所以得救是为了来侍奉神的，这不是我说，这是神自己说的啊。所以我们的得救是为着来侍奉神。你说没有啊，我都得救啊，我都要软弱一阵子哈、啊，然后人家来看望，有时候要故意啊消失一阵子，然后人家再把我带回来哦，再吃点爱宴啊、哦、啊，这个然后呢有一点追求哦，慢慢主日伸延，弟兄看我不错，我再慢慢来侍奉啊、哦，我得救现在三年了，我有一点侍奉已经不错了啊、哦。神说不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，出埃及就是为了侍奉。你说哇，有这种人？有啊。下面第三点，我们尼托圣弟兄就是这样的人啊。尼弟兄在他的这个三次的公开见证里啊，他这样说啊，他说多数人得救所要解决的是怎样从罪里啊被拯救出来，但在我得救脱离罪与终身的事业是连在一起的。他讲的终身的事业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侍奉神，他要把时间拿出来侍奉。所以他说啊，我的得救必须是双重的。我们常常得救只解决了第一个问题，搞了好久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，而且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觉得神跟我要的好多哦，唉。但是尼丁他的得救非常的清楚，他我的得救必须是双重的，我的得救与蒙召侍奉主是同时的。你会说尼丁比较特别嘛，他是五他连得五千两嘛？不，从出埃及你就知道这是正常的。一个人得救就必须是双重的，我的得救与蒙召侍奉主是同时的，主一面要我得着他永远的生命，一面要我来侍奉他。好，那在新约其实也有很明显的例子，但是我觉得以往我一直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读、哦、就是当召会的福音刚强有能的时候啊，得救的人都该是侍奉神的人，就是得救就侍奉。那你说啊，那他不是都不劳练？ 老不老练，属不属灵，那是另一个课题。但起码人一得救，就该来侍奉。你知道不老练，我常常讲，老是练就是老练嘛。你不老练，你老是不练就不老练啊。你说还不够属灵，侍奉你就知道要追求，好。那你越追求，当然就会越属灵。好，那这里呢有这个三处的经节。第一处，我想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就是我们从仇敌的手中啊被救出来，就可以来侍奉他。这是啊在路加福音1章74到75节啊，这也是我们啊赵弟兄很喜欢的一处经节。赵弟兄也是得救了就侍奉。我就记得、啊、他说啊，他那时候得救的时候，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音乐的水准都不够啊，那因为军人会唱歌打树嘛，唱军歌打树，那赵弟兄啊人又高壮，嗓门又大，所以后来弟兄们就请他带诗歌，带福音聚会的诗歌。那赵亮就说啊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带啊，但是呢反正弟兄们叫我带我就带，如果带不好弟兄们觉得不合适，下次就不会找我，如果觉得可以那当然就可以，就这样。他就哎就来说，所以他就说、啊、他那一首诗歌就唱他200遍，他就这样来操练。所以赵亮也是得救了就侍奉，感谢主。所以他最喜欢的一处经节呢啊，最喜欢的经节很多，这是其中一处，就是一得救啊就可以来侍奉他。还有刮胡厄啊，这是我们上次提的经节，讲到玛利亚的故事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作为对她的纪念。其实我以前啊我读到这里我一直不懂，怎么人一得救就要什么呢，讲玛利亚把香膏啊打碎，然后拿香膏来膏主。怎么人一得救就要奉献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人一得救的时候就应该要来侍奉。你要侍奉你必须把你的全能摆出来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人一得救你就要告诉他要奉献，接着就引到侍奉。 好，那刮胡山，哎呀，这是我们非常熟的一幅图画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祭。好，这处经我们常常读，但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我有另外一种的领会。以往我们读到这一处我们都晓得是主啊这个 这个复活升天之后啊，大家应该第50天五旬节来了，门徒们都聚在一处，忽然有响声啊，这个啊舌头如火焰啊就降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啊，他们就要按着神给他们的口才就开始啊传福音，就一传福音啊，多少人得救？3000人得救。哇，感谢主，3000人得救啊！那时候120个人照顾3000人，一个人照顾25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区长啊，都是我们区负责、啊，我们可以这样来算啊，不是120嘛？哎，所以那时候就想，哇，那是120个人啊，天天同心合意，坚定持续在这里啊，祷告、交通。哎，你那个区啊，25人怎么侍奉啊？怎么侍奉？然后接着这120人就把家打开，他们就挨家挨户。我以往是这样领会，好，但是这里讲的他们是指谁呢？受尽的3000人。所以这里就告诉你啊，这个啊得救的这3000人啊不是等着被牧养。哎，怎么文浩弟兄都没来看望我啊，我得救了。哎，彼得弟兄怎么没来看望我啊？哎，这个多马怎么没有来啊？约翰，我们这个约翰弟兄怎么没来看望我？不是，他们得救的人啊就怎样呢，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，他得救就来拨饼，得救就参加祷告聚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得救不是说他要、有诚心又怎样、标准的啊，达到80分祷告聚会，没有。这里告诉我们，3000人得救就开始啊，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里、交通里，坚定持续的拨饼，然后有祷告，而且、天天同心合意，坚定持续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的拨饼。所以啊，一读你就发现，哇，他们是指3000人。所以这3000人一得救啊，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都纳入活力小组。哎， 彼此去看望接触，哎，哎，还一起用饭赞美神，哎，所以呢，这种生活，哦，主又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。所以这一幅图画你就知道，当初的福音强到一个地步，啊，得救的人就是侍奉的人，得救的人就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得救人就活在使徒的交通里，得救人就有擘饼聚会，得救人就参加祷告聚会，得救人就挨家挨户的看望，得救人就家打开，而且爱宴圣徒。所以简单的讲，得救的人就是侍奉的人。这三千人得救，几乎这三千人就摆在侍奉里，这是教会当初一个非常兴旺的光景，哦，所以如果你的区域很兴旺，有一个指标，得救的人就是侍奉的人，哦哦，你说，哎，我们区还没那么像，但是我得救了一个月，哎，他就侍奉，啊，那不错，啊，感谢主有这个味道。好，所以这么读下来，我想读第二大点就很清楚，我们把第二大点一起来读，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在这里就说，不是特别爱主人才来侍奉，哦，得救就该侍奉，所以你的侍奉是什么呢？理所当然的，嗯，好，第一个，我们刚是从，啊，教会，你看从彼得前书来看，从出埃及记来看，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，从尼托生弟兄的见证来看，从使徒行传来看，好，那现在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来看，一个，哦，正常得救里面都有一股气，就想要为主做点什么，哦，这股气，啊，得着抒发里头就畅快，反之就觉得瘪气，这股气是出自神圣生命的倾向，哦，所以这里就说到，其实你只要正常得救，你得救你就觉得很想为教会做点什么。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关渡，啊，那里，啊，传福音带人得救，啊，然后把他家，啊，他家有一个顶楼，花了大概我看50万到100万装潢，啊，这个，他把他们家那一个偶像接待在一个加盖的房子里，啊，后来就把它拆掉了，啊，拆掉之后他马上就说，第一个，啊，你们做这一套我要给你多少钱，因为他以前请那些法师来洒洒水啊，洒洒米啊，哇，很贵啊，哇，我们还大费周章又把偶像拆掉，哇，他说，哎，那这样要多少钱？我们刚开始还听不懂，我说，哎，这不用钱，这不用钱，感谢主，你得救了，我们很喜乐，跟你一起喜乐。他说这样，那，教会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？我要不要去扫扫地啊？哦，他就很自然的，他就觉得他得走这么大的救，总要做点什么嘛，为主做点什么，不然好像受之有愧啊，这样，哦，我想只要是一个正常得救，你会觉得，哇，弟兄姊妹为我摆上这么多，神这么爱我，我理当要有一种的摆上，而且我只要摆上我就觉得，哇，很舒服，哦，就觉得很畅快，不摆上就觉得好像怪怪的，哦，其实你要知道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得救这一个生命，它就有一个倾向，就是来侍奉他。你越照着这个倾向，哦，你来侍奉神，里头就得着畅快。好，那我们这里，啊，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大树扫了，就是将来的保罗，啊，你看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本来是拿着文书啊，就是权柄要去捉拿基督徒，哦，结果感谢主，主在，啊，他这个行路的途中，啊，大光照着他，哦，这个应该他从马上就摔下来，然后眼睛看不见，哦，天上就有声音说什么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这时候扫罗，啊，就问了两句话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觉得这个天上从声音响，这应该是神的声音，我来侍奉神，捉拿这一批啊，这个胡搞瞎搞的这一批啊，拿撒勒党的教徒啊，他不侍奉这位真神，就搞一个什么耶稣是神，我为什么这样做？神会叫我马前尸体摔下来呢？而且说我逼迫他。这时候呢，天上声音就说什么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他还发现，哇，搞错了，原来这位神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神啊！我把反派当正派，正派当反派，哇，这搞错了。所以他后面你就知道，他后来到阿拉伯的旷野，阿拉伯旷野重读圣经，他觉得整个读错了。重读圣经，感谢主，因为他底子好啊，所以呢，一读满了亮光启示，啊，希伯来说，我想很多的底子都是那时候出来的，啊，加拉太书有很深的旧约的背景了，他一读就清楚了，他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看他的得救是清楚的， 第二个，他就说什么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这是一个清楚得救，一个很自然的反应。主啊，就说我能够做点什么？因为你一得救里头就有一个气了，就是这股气要出来才舒畅。这一股气就是来侍奉神。我自己也是这样哈、哦，这个我真正啊被主遇见是在高一的那一个寒假。我想我做过这样的见证啊、哦，高一的寒假，当我参加这个寒假特会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一批啊建中的弟兄们，他们非常的爱主啊、哦，他们相当的爱主啊、哦，那我们就决定好，哎，每次聚会完之后，我们都要站起来分享啊、哦，我们三个四个要坐在一起，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，七就要站起来分享啊、哦，好，我们就这样讲哈，结果呢，哎。第二天啊，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，哦，大家都很喜乐。就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，哎，怎么姊妹桌子啊少掉了，几乎啊，我那时候记得有五六桌。结果我们看啊，都是北女的姊妹，我们就想，哎呀，那么不爱主，那吃饭直接跑去外面溜达溜达啊，这个，哦，我们弟兄们就要被击鼓议论。就后来啊，服侍者啊。他们就到楼上去找去、他们就害怕姊妹们身体来不及上去休息了、哦、但很奇怪就整桌都没有人、欸、就下来了，我们弟兄们就很注意、啊、结果姊妹们就他们全部、啊、跪在床前祷告，他们说、啊、不遇见主就不吃饭不睡觉，结果我们这些叽咕一路的弟兄、嗯、头低低的乖乖的吃饭。好，那到那天晚上，因为我儿童班上我就好好睡觉啊，他里头就很过不去，人家不遇见主可以不吃饭，那我不遇见主我就不睡觉，拼了、啊、就我就到顶楼去祷告，结果一走到啊，快到那个顶楼都有一个加盖的那个叫什么、啊、就是要出去的时候，对，哇，这很吵，我一看，哇，全部都是人在祷告，围着那个女儿墙全部倒，连中央凸起来柱子也四个人这样跪着祷告，各祷告各的，还要 stand by 啊，在那边啊、哦，所以有人走了才可以去补位置。后来轮到我、哦、刚开始好吵啊、哦，因为左右都有人在祷告，那后来就拼到主面前，哎呀，一祷告遇见主、啊、流泪，我就觉得自己儿童班上对主这么不认真，啊、哦，从来没有向主认真过，我就跟主悔改，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。好，那经过那一场聚会啊。很特别，特会结束了，我就觉得有种感，我总要做点什么。后来就想，儿童班上来，圣经没读过一遍，这太丢脸了、啊、好好读圣经。所以上次我有讲过，当我去读圣经的时候、啊、很快的把马太读完，接着就读马可，哎，怎么又读回马太？可看明明是马可，才发现原来马可也讲主耶稣的故事啊。就读完再读路加，哎，怎么又读回马可？那时候才搞清楚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是讲主耶稣的故事啊、哦。对，所以你看，人一得救就主啊，我当为你做什么？好，那一次不光是我被主摸着，我们那一批叽咕议论的弟兄们也都被主摸着了。所以，我们一开学啊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在建中里面不能白占地图，我们总要为主做点什么啊、哦。所以那一次下学期啊。那时候建中有小周末，啊，就礼拜三下午啊，是不用去，有点像小学生一样啊。所以我们那一天呢，我们就决定好，开学之后每周三的中午，我们找一个师母，就是以前三十六会所邱小芳啊，因为他们家就住在宁波西路，就是和平西路那边，就建中旁边那边，我们就决定礼拜三中午啊。我们就租借用他们家，然后我们自己建中弟兄的侍奉聚会，为着礼拜五的学校聚会，我们有祷告有交通，所以你就知道人一被主摸着啊，他就觉得有一个气在里面，就是要出来，那一股气就是侍奉。你说神用都没有，那可能你得救还不够强哈，你需要再被主遇见，但基本上你摸着主，你就会说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